今天下午要谈一个所谓宣教双重使命哈，我的意思是，待会会提到，其实我们谈到宣教，我们大家都知道传福音、带人信主，可是除了这个，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些我们在做基督徒来讲很重要的一个使命？那其实我们通常 叫福音使命跟文化使命。但文化使命哈，并不是我们普通讲什么中国传统文化，孔子、老子、庄子这种之类的，不是讲那个文化。那说明一下，什么叫做福音使命，什么叫做文化使命。福音使命当然是传福音、领人信主、拯救灵魂，我们大家都知道。那第二个呢，这个叫做灵性方面的一个关怀。那同时它是拯救，就是说到另外一个世界，因为到天国嘛，所以这个拯救将来是在天国完成的，就在另外一个世界，不是现在这个世界。那基督徒的角色是什么？好像祭司。这个祭司的角色的意思是说，你知道祭司做什么的？祭司就是把百姓带到神的面前来。我想我们基督徒很多人都听过一句话，人人都是祭司。在宗教改革的时候，马丁路德也提出这个口号。可是今天呢，坦白说，教会里基督徒说人人都是祭司，十个有九个是讲错的。今天在教会里最喜欢大声讲人人都是祭司的，常常是教会里面的造反派，他要造反闹革命推翻牧师的统治的时候，就是我也是祭司啊，有什么了不起的。哎，所以讲人人都祭司的牧师最怕听到信徒讲这种话。当年马丁路德是反教皇的时候，他说人人都是祭司，现在要反牧师就讲人人都是祭司。那这是圣经的话也没错呀，没错，用错了。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常常是乱用圣经。那人人都是祭司，你知道人人都是祭司这话从哪里来啊？出埃及记。那这句话是新约彼得前书说的，人人都是祭司，我们人人都是有君尊的祭司。可是典故不是彼得前书，那是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神透过摩西告诉以色列百姓，你们是祭司的国度，所以全以色列人是祭司的国度，那全以色列人都是祭司啊。那到了新约时代，彼得这样说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基督徒是什么真以色列人，就变成我们信徒人人都是祭司，典故是这样来的。那请问以色列人都是祭司吗？那都可以拿香炉？你读读民数记就知道了，那些不是亚伦后裔的在造反的那个利未人可拉党的后裔，就说我也是利未人，为什么就是亚伦跟亚伦的子孙可以当祭司？造反250个人，耶和华就告诉摩西说，叫他们拿一个香炉到会幕门口等着我，亚伦带着你的香炉放上香，不点火，耶和华的火像在谁的香炉里，那就是我的祭司。结果呢，那250个被神用火烧死，只有亚伦的香炉是有神的火，其他是火被火烧死的。所以人人都是祭司，在旧约在摩西的时代很清楚，除了亚伦的后裔谁都别想碰。那以色列的是祭司的国度，可是又摆明了只有亚伦后裔是祭司，是不是矛盾呢？那你就懂，你就得懂为什么以色列人是祭司的国度。那我说会幕中圣殿中的祭司做什么？那个会幕或者后来的圣殿只有祭司大祭司可以进去，他要那个金灯台，要点火，这个香，还有香炉上烧香祷告的时候烧香，还有陈设饼要拿要放，都是祭司可以进去的，别人不能进去。到的那个至圣所的幕后面，大祭司一年只有一次赎罪日可以进去，别人你碰都别想碰。连你知道吗，亚伦的大儿子跟二儿子就职典礼当天就被耶和华杀了，你想想看多么严重啊！ 好像爱慕典礼，刚安利的牧师一站起来，耶和华就击杀了，哇，你不吓死人？爱慕典礼，哎呀，亚伦跟他两个儿子刚刚就职做祭司，哎，就是因为他们拿燔火，不是圣殿中那个香坛上的炉火，随便拿个火，就被耶和华在会幕里就击杀了，为要显出耶和华为圣。所以祭司做什么？他是代表以色列人来到神面前向神献祭的。可是祭司还有一个责任，宣告律法。他们从会幕出来，是在对民众的代表耶和华神向百姓宣告律法，教导律法，遵行律法，是双向的哈。所以祭司是把群众带到神面前来，他代表众民向神献祭，但是也代表神向百姓宣讲神的律法或者神的教导。那人人都是祭司，我们先说以色列人，以色列有责任把万国万族万民的人带到神面前来，他们代表万民向神要献上祭物，同时代表神向万民说话。今天的基督徒人人都是祭司，那我们要代表万民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来，那是传福音嘛，然后向万民做见证，让他们认识神。所以人人都是祭司所讲的是什么？传福音的责任，就是我现在说的福音使命。所以我们祭司角色。可是今天教会在讲人人都是祭司的，为什么说是教会的造反派？他是跟牧师夺权的。你是牧师，牧师怎么样？我也是祭司啊。那就是可拉党的后裔要跟亚伦夺权，为什么我不能拿香炉？你是不能拿。所以我常常告诉教会的信徒，有些事情你少碰啊，否则你会不得好死的。可拉党的后裔怎么死的你就知道了。哎，那就是说牧师传道人如果是神呼召的，是分别为圣的哈，他那个圣职不是随便一个信徒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你说我们都是信徒啊，对，那你蒙召了没有？这个召还是个召的啊。你说那什么召？我们都蒙个召，你什么召？你什么召？别乱说你也蒙召，我也是牧师，谁说你是牧师的啊？当然牧师没什么了不起，对不对？圣在那个会幕里第一个击杀是两个大祭司啊，他刚刚就职的祭司谁也会杀的啊，所以没什么说哦，祭司有什么特权？没什么特权，但是他蒙召做一些特别的职分是神呼召他的，你就不能碰他。你记得摩西是亚伦之前他就是大祭司嘛，他是大祭司的大祭司啊，所以他的哥哥亚伦跟他的姐姐米利安有一次为了他结婚的事情跟他这么闹，然后说你也是先知我也是先知，为什么耶和华单单跟你讲话？耶和华就露脸了，你们三个都给我出来。然后耶和华就说了，摩西是我面对面认识的，你们两个胆敢对我的仆人说三道四啊，我们中国的俗话打狗还看主人呢，他是我的仆人，你对他怎么样就对我怎么样。哇，耶和华发怒就去了，一去米利安全身大麻风就出来了。哇，所以你就知道神的仆人摩西你敢。所以我常常劝弟兄姐妹，教会的弟兄姐妹，当然我知道基督的会堂制度不太一样，不过这制度就是我原来教会的制度，因为基督徒会堂的最初创办人就跟我们同个教会的，就是吴永长老教会的地方教会的，所以我们是有长老的，没牧师的。那这个我懂，我自己教会出身就是从这种教会出身的，但是我这个牧师呢是吴永长老案例的，在我们的教会里没有牧师，可是吴永长老案例不知道多少个牧师。懂吗？他不排斥牧师这个头衔这个制度，他亲自案例了很多牧师，我就是其中一个被案例的牧师，所以我很了解你们基督徒会堂的制度。但是我还是要说哈，这个蒙召分别出来的传道人不是他将来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什么特别的 尊贵或者地位高人一点，那倒不是，他有神给他的特别使命的时候。那因此一般的信徒，你最好不要对神的仆人哈，有一些不知轻重、不识好歹的说话跟做事，因为你这是冒犯神的。神呼召他，所以保罗也说啊，他是神的仆人，自有神做主，自有神，如果该罚，神会罚，但轮不到你来罚，你替天行道啊！哎呦，至少大卫的精神你就知道吧。大卫说，扫罗王是耶和华的受膏者，现在他被耶和华撇弃了，可是他是受膏者，我大卫断不敢伤害这个受膏者的一丝一毫，甚至他把扫罗王的衣服这样割了一角，没伤他的命，后来都觉得很后悔，觉得连这个都有点过分。哎，这个是基督徒应该有的本分，你最好效法大卫的那种作风。他不是因为扫罗多好，扫罗对他有恩，都不是，就冲着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敬重耶和华，我就不敢碰他的受膏者。那这个所谓的神拣选的人或者这个受膏者犯了什么错，大卫说他或死在敌人手下，或死在耶和华手中，但轮不到我大卫拿刀动他，绝对不碰。哎，这个是为什么大卫是敬畏神的人，他懂这个原则。那今天的教会呢，尤其在欧美这种国家，就民族主义啊、民族啊、精神啊很普遍，我们以为说啊，这个美国不是民主国家吗？美国也是基督教国家嘛，所以民主就是基督教的，谁跟你说民主是基督教的？圣经有任何一个地方讲民主的吗？没有。如果讲民主啊，我告诉你，当年以色列人都回埃及了，十二个探子投票，十个人说不能去，只有两个，约书亚跟押的说可以去，你说投票说该去迦南地还是回家的回埃及啊？少数服从多数嘛，回埃及去，他们还想选另外一个人代替摩西呢，说要来搞民主就不会进迦南地的，不搞民主的。那你说那教会就应该独裁？我没说独裁，但我也没说是民主，你别以为民主是基督教的。那你说当年犹大卖主十一个使徒再加一个，他们不是投票吗？有投票吗？你看清楚圣经，有投票吗？有投票，但不是人投的，上帝投的，拿两根签摇一摇，谁当使徒，这样摇出来的。如果你真的要照这么做，可以，我们下次教会选长老，我们拿个签摇一摇，摇出来就当长老。因为有的教会说要选，然后要选的话呢，譬如说要选一个长老，那要三个候选人，三个选一个，这才叫民主。怎么会一个候选人就选一个，都不给我们一个选择的机会？嘿嘿，这就不是圣经道理，圣经没有三个选一个的。那你说一定是一个选一个，那就看你怎么选。那我觉得一个选一个那可能比较合乎圣经，不然你请一个人，请你考虑，我们大家做提名委员会觉得你该做长老，你要不做长老啊？哎呀，考虑来考虑去，如果说有三个候选人，三个人都祷告了，好吧，我有感动，神要呼召我做长老，可以，我做候选人啊，放在选票上一选淘汰，只有一个当选嘛，两个落选嘛。那落选的人请问他要怎么想？我当时祷告半天决定被提名，你清楚知道神旨意，可见是不清楚嘛，清楚你怎么会落选呢？所以你知道三个候选人只选上一个，另外那两个不但没选上，而且显然是属灵的糊涂蛋，根本不应该接受提名的。接受提名你就应该当选，不然怎么办？所以我那个时候刚到教会服事，还不是选长老选执事，我们的规矩就是要选十个就要有十五个候选人，要50%人陪榜，就是陪上去稳定落选的。我刚到谁也不认识，他们就派我牧师要一个一个跟候选人谈一谈，请他列名做选票上的候选人。那我 不懂他们的规矩，因为我们在吴永长老教会从来不投票的，就指明的，他就是这样的。我不知道你基督徒会堂是投不投票的哈，如果照我们原来的规矩，当然不投票的。我们几十年来也没投过票，那来了美国要投票吗？我找了一个候选人跟他谈一谈，哎，你要不要被提名啊？他说：“庄牧师啊，您刚来，不清楚我们的状况。我前两年都挂在名单上，都落选了，我是陪榜的，陪两年也够了吧？又要再陪再落个选，人家会觉得我不要脸。”人家不要你嘛，两年都落选了，我再挂一次再落选，那好，我永远当陪榜了，还是我这个人明知谁都不要我，神也不要我，人也不要我，我还陪个榜，哎呀，硬在这个名单上挂个脸，哎呀，换别人吧，那就换别人陪榜咯。我才知道，哎呦，这个那我也不能叫他说你好好祷告，好好祷告怎么样，要上十字架还是祷告神的清楚旨意，如果清楚旨意就一定当选，不会落选的。我就不知道该让他怎么祷告，或者不必祷告，还是怎么样。所以后来回来我就跟执事会说，这种提名方式啊，我怎么看都不太合乎属灵原则。后来真的就是同额提名，十个就是十个候选人，一个都不多。然后当然那不是过半数就可以上的，三分之二要 confirmation， 但不是让会众去再选一个，所以我不是道于民主的，因为属灵的原则不一定是民主的。但我当然没有说属灵原则一定是独裁的，独裁也不一定合乎民主。总而言之，教会是讲神主，不讲民主，神做主，不是人民做主，也不是信徒做主。所以福音使命，我们基督徒是祭司，要把别人带到神面前来。什么叫文化使命？文化使命是这样，比如说你到一个地方短宣或做什么，或在本地也好，不一定短宣扶贫，做教育的工作，做医疗，还做任何事情可以改正社会风气的，这都叫文化使命。那我再一次说，文化使命不一定是要讲孔孟什么儒家文化哲学这种东西，不是那种的，那种所谓的文化。文化是指的就是跟我们社会生活各方面方面有关，所以教育医疗都可能是。那这种的话我们叫做是属于社会性的关怀，传福音是灵性关怀，这个是社会的关怀。那社会关怀就是在今天此时此地你可以得到一种解救，甚至你要说解放都可以。譬如说穷困，别人在经济上帮助你，你就可以脱离这个苦难。如果医疗，那好，这个地方可能没有医生没药，那我们医疗短宣队去了，在医疗方面那么身体的疾病得到解放。所以各种的是属于这种在今天的，这不是讲将来的。那基督徒的角色是什么？先知性的角色。基督徒是先知性的角色，先知有的时候会斥责社会罪恶，对不对？这个是文化使命里面包括纠正这个社会不良风俗嘛，所以信徒有先知性的角色，信徒也有祭司性的角色。我们基督徒每个人实际上是有两个角色，所以这是两种使命。那争论在哪里？争论是我只有一个，是哪一个，或者是两个都有？那基本上有三种立场。第一种立场是基要派。基要派的话呢，当然基要派这个名词出现是19世纪末，从大概欧洲英国开始。那基要派的意思是除了强调基要信仰，基要信仰里面包括圣经无误啦，有神迹奇事，圣经上所记载我们都相信，然后等等等等，传福音的重要性，都是属于基要派。那基要派，那你今天来讲啊，坦白说我们中国的教会在早期的时候全部是基要派，内地会戴德生带来了全部是基要派的，聚会所全部是基要派的，你懂吗？所以我们华人教会十个有九个是基要派出身的。那因此在基要派来讲，我们观点是传福音令人得救，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的使命就是福音使命。那基要派做不做什么医疗布道啊？不太多。教育呢做一点，内地会办到小学， 可是第二种他自由派的，自由派是信仰上来讲是自由派，他们呢不相信圣经权威性，否定神迹啊，这种叫做 liberal 或者叫做社会福音派，他们强调文化使命的。譬如说苏州，我们今天台湾叫东吴大学，叫苏州大学，谁办的？哎，自由派的基督教办的，所以所有基督教大学都是自由派办的，基要派最多办到小学不办了，但是自由派的人觉得教育是一个神的使命，这是文化使命，是花很多钱很多力量办高等教育，办高等教育都是自由派，基要派不办高等教育的，盖医院的所有基督教医院通通是自由派社会福音派办的，盖医院的。那基要派盖不盖医院呢？也不是完全不盖，当时在兰州，中国兰州大西北，中国大西北最大的医院叫做伯德恩纪念福音医院，内地会办呢，所以他也办医院，但基本上就少数几个，但是在全国各地，包括上海的基督教医院，哪里的基督教医院，在后来新盖的二十世纪以后盖的，就是公元1900年以后盖的，都是自由派盖的。所以因此他们做医疗的，做教育的，各种的偏重文化使命，但是他们反而不派传教士传福音的，他们宁可办学校，宁可办医院，很少直接派宣教士传福音的，他觉得做好人做好事就已经是福音了，好消息了啊！所以这是另外一种。好，第三种叫福音派。福音派是什么？福音派这个名词呢，过去这个福音派说法是一个很笼统的，那现在我们在说福音派的时候，基本上是1960年以后才出现的新名词。你知道二次大战结束的时候产生一个很大的变化，我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基要派跟自由派两边这个路线之争呢，争斗得很厉害。那么在中国来讲，那代表基要派就是内地会戴德森，代表自由派的有一个很有名历史上的叫李提摩泰，李提摩泰在中国办这个报纸，也参与办了几个基督教大学，这是文化宣教里面很有名的。他们两个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次在中国的宣教士大会上，两个人争得面红耳赤，因为立场完全不同，一个是基要派，一个是自由派，一个强调福音使命，一个强调文化使命。所以到二次大战前，这两派不但在中国，在全世界各地，包括在美国，就是基本上分道扬镳。二次大战结束以后产生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呢是自由派还存在，不过社会福音派没了。本来自由派呢，因为神学观念上否定圣经的权威性等等等等，走向社会福音，就是说用做好人做好事，用文化宣教的这一部分的工作来取代灵魂拯救，因为自由派的人不相信有天堂，不相信天堂，相信人人得救。然后什么是天堂？就把西方教育、西方医院搬到你的国家来，这就是你的天堂。他们天堂在地上，不在天上，他们否定有天上的天堂，没有将来的得救，就是今天。那今天你只要穿上西装，喝 Coca-Cola， 吃披萨，就到天堂了。所以基本上真的叫做文化侵略，就把西方那套统统搬到你家来，那你就已经到天堂了，不必到天上，天堂就这样。是那时候，所以你说有文化优越主义感，对；文化侵略，对；可他是宣教士，对。可那是自由派的宣教士，不是基要派的啊。二次大战结束以后呢，进行很大的变化，社会福音派破产了。为什么？两次世界大战都从欧洲打起来的，西方国家本来呢，我们全部都是学西方，像西方不像样啊，打什么东西啊，打得糊里糊涂的仗，死了一堆人，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全世界都学西方，那不都一样的糊涂。可是以前来讲，他们觉得照西方的民主制度、西方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照西方的教育、西方的医疗、西方的什么东西，哎，就是天堂了。可是现在明明西方没落了，或者说失败了，搞一个什么世界大战，所以社会福音派你没有福音可传了，连地上乐园都不见了，所以社会福音派就瓦解了。 那基要派呢也经过反省，就是说我们为了跟社会福音派好像河水不犯井水，或者说表示我们立场不同，所以你做什么我就不做什么。所以本来福音基要派的哈，也曾经有办过学校，也曾经办过医院的，有些甚至把医院学校关掉以示区别。所以二次大战之后，有一些基要派的这个教会领袖神学家经过反省检讨，觉得这个有问题，因为这不合乎圣经。我们必须也关怀人肉体灵性需要很重要，可是肉体的需要呢，耶稣也医病也赶鬼嘛，所以诸如此类的反省就产生一个平衡的观点，所以认为福音使命跟文化使命两个是应该兼顾的，不是两个选一个。那因此赞成两个都要的就叫做福音派，认为只有福音使命没有文化使命的那是基要派。那这个问题要你们自己来回答了。没有 Pitas 基督徒会堂你们是哪一派的就是说如果你们觉得我们就是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什么社会关怀通通不干的，那你们就是基要派，那就已经像熊猫快要绝种的那种濒临绝种动物。哎，那如果说哎，我们两个都做，那你是福音派。那我们华人教会都自称是福音派，可是我看很多华人教会说是福音派，骨子里其实都是基要派。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十个有九个基要派，中国大陆教会家庭教会有做任何社会关怀吗？不多。直到汶川大地震，哇靠，教会就觉得全国家都动起来了，都去救灾了，我们不救吗？所以因此有一些基要派的教会就开始决定要救灾了。好像忽然间发现这个社会关怀你不能完全不做吧，于是上海教会什么教会哇也跑去四川救灾。可是你知道啊，我们有时候从来没做，第一次要做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说有点做的笨手笨脚的，笨手笨脚就是说做是做了，可是心态不一定改了。所以曾经啊有个教会做个检讨他们有人写个报告当时的一个情况，他们派了短宣队去，只能短宣队啊，可能就是说假如是沿海的哈，不管是温州教会或者上海教会，派了一个短宣队去四川汶川地震灾区救灾去了，一队人去了。那时候啊兵荒马乱的时候啊，政府有时候也管不着了，所以教会的布帘打开了，上海某某教会四川救灾团，这样打出来的，在中国大陆招牌给打出来的是很少见的。但那时候四川汶川大地震的时候睁眼闭个眼，反正救灾队来就好了，所以某某教会救灾队来了，然后搭了几个帐篷。那当然了，救灾嘛哈，各式各样的人，有的没得吃，有的没得喝，有的有一个太太这么哭，丈夫死了，孩子死了，公公死了，婆婆死了，就剩哪一个，一直哭一直哭。那个教会的短宣队来了，就说别安慰他，安慰到最后还一直哭，别哭了，让死人去哭死人吧。要水我没有，要吃的我也没有就是彼得约翰的话嘛，要啥我也都没有，金银我都没有，只有去耶稣那儿上天堂，这是最重要的。老公死了就死了，也回不来了，老公也死，老公婆也死了，孩子也死了，你要上天堂就很重要。这样跟他讲，对，那个帐篷一个个帐篷救灾队很多，所以隔壁一个帐篷就是不是基督徒了。他们说，你看这个基督教的来救灾，讲什么话？让死人去哭死人，反正都死了嘛，你早晚也要死的，今天哪就死了。所以我就说他在救灾，其实他还是基要派的，意思是说我来救灾。要水没有，要钱没有，要肉没有，只有天堂的福音，所以他还是在传福音呢。所以对他还是只有福音使命，虽然说他来关怀，可是关怀的时候啥都没带来，也啥都不给，就只有天堂福音。那我就说虽然是如此，也不能过分的怪家庭教会，过去几十年来从来没做，第一次要做一定做的笨手笨脚的嘛，对吧？就他有时候那个 mindset 这个心思一定还是那个想法，传福音最重要，其他都是过去的，反正这世界总要毁灭的嘛，对不对？你再怎么救灾还是垮的 啊，他说啊，既然这样，那何必叫不叫了？
所以心理上还是觉得天堂的福音、灵性拯救最重要，其他都不重要嘛。
所以他人是去了，心还是一样，好像去发福音担当带人信主是一样的心理。所以有人就写这个报道，然后觉得哎呀，这个基督徒怎么可以这样子啊？等等等等。所以我就说，我也承认那个做法不好，但我也说也不能过分苛责，因为从来没做过。因为国内家庭教会都是基要派的，第一次要做这种所谓的社会关怀工作的时候，有时做的有点，有时候做的太过分，有的做的不够等等，这都有。但是我们需要慢慢成熟一点。那今天下午我们在讲双重使命的时候，也是要谈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说起来简单，你真的做起来也不那么容易摆得平哦。你说两个都兼顾，好，两个都兼顾，钱怎么分，时间怎么分，人怎么分，你说兼顾，有时候两边都没顾上，就是这样一个情形了。那从历史的观点来讲，关于这两个使命应该分，应该合，哪个优先，哎，历史上是有一个转折的哈。你可以说早期以前啊，中古世纪以前，甚至到十八世纪以前，在教会中谈到宣教啊，那时候不用宣教这个名字，不过基本上在做宣教的时候，通常都是传福音跟文化宣教、社会关怀都一起做，不分家的。什么时候开始分呢？就是十九世纪中、十九世纪末，我就说基要派跟社会福音派或者自由派分家的时候，那时候开始分了，各走各的，你过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你做了我就不做，就这种味道，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才开始分的，之前都是合的。那待会我会讲个见证给你听，就是约翰卫斯理十八世纪的，他是布道家，你今天的标准来看十足十的福音派的，可他做了不知道有多少社会关怀工作，所以那时候没有分的啊，后来才变成你是这个就不做那个，这那个就不做这个，是这样。然后到二十世纪大战结束，福音派开始出现以后，我们好像又回到一个比较平衡的，两者并重。所以其实分道扬镳的观点在教会历史当中是有的，但反而时间不长，前后大概100年左右。可是它的影响力到今天，很多我说中国人的教会，包括在中国的家庭教会、海外华人教会当中，受这个分道扬镳的观念影响的还是很多的。所以还是有很多中国人的教会是偏重传福音的，文化宣教是被忽略的，是被忽略的。譬如说哈，譬如说那刚刚才发生没多久嘛，昨天我到王永信牧师的那个大使命中心，我们开个会，因为我们最近做了一个网站，这个网站呢是让基督徒的各行各业的专家人士可以发言，发言给谁呢？给习近平呢？哎呦，给习近平一个网站了，当然不止习近平了，习近平以下，从中央到省县市村，党政高干都可以看的转站。这网站写什么？传福音呐、啊！哎呦，你跟共产党员传福音呐、啊？那是再说了，这是文化宣教。文化现在讲什么？譬如说，我们有个专栏讲环保生态、空气污染、水污染，那我们讲什么？我们就讲说，空气污染怎么解决？水污染怎么解决？那我也写了一篇了、啊。台湾的垃圾做得很好啊，台湾垃圾本来是哇到处埋，埋到没地方埋，到处抗争呢、啊。后来就做焚化炉，啊也有抗争。现在呢做得很好，现在啊焚化炉盖了二十几个，现在是没垃圾来烧。你看。好到一个地步，没垃圾烧了，这是他们的问题。所以本来盖了，本来要盖36个，后面12个不盖了，为什么？没垃圾了还盖24个就烧不就不够烧了，还再盖12个，没得那么空转，对，所以12个就不盖了。哟，怎么搞的？第一个，垃圾要减量嘛，减了，对不对？能回收就回收，别都当垃圾了。然后呢，非要处理掉不可的，用烧的，不用埋的。那一烧，烧成灰，就剩5%，100公斤就剩5公斤的灰，量就很少了。就剩下的灰要拿去埋，对不对？那是很少了。而且这个灰也别都去买，灰可以做成砖，哎，又可以再用。最后 可能100公斤只剩1公斤要埋，那就埋的很少很少。那烧还可以发电呢，还可以有暖气，哎呦，还可以拉回一点本儿。就台湾做得很好，我就写了一个台湾垃圾处理的经验。那如果中国哪边垃圾泛滥成灾的时候，哎，那个县长一看，哟，台湾可以，为什么我不可以？台湾行，中国行吗？当然应该行啊，都中国人嘛。你说韩国人行，中国人不一定行，因为韩国人跟中国人不一样，韩国人冲高丽棒子冲。那台湾人呢？台湾人跟中国人什么不一样？台湾可以，中国应该可以，不服输吗？哎，我就教你这个点子嘛。那为什么是基督徒网站要写？我们关心国家大事嘛，对不对？读书声、风声、雨声、家事、国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嘛。基督徒关心吗？为什么不可以？那我的专业就是，我本来第一个博士不是化工博士吗？我也做环保的，因为我们化工干造了很多孽，所有的污染很多都是我们化工搞出来的。现在同样做化工，可是改行拿化工技术来解决污染了。所以我在台湾工研院的时候，我也管一个部门了，所以全台湾的这个垃圾处理什么东西，有很多技术在我那个手下我也做过。所以当然我离开了20年了嘛，所以很多新的资料啦收集来，但是那个东西我知道。所以基督徒的专业，你可以在各行各业，医疗归医疗，教育归教育，什么什么东西啊等等，我们弄了一个网站。那昨天我们在开会讨论，因为这个网站终于弄好了，弄出来了，然后也去各教会啊去宣导这个意向，当然也包括去募款，反应冷淡。你要派人去南非宣教，哇，出钱。这个网站干什么？然后什么影响中国的道德风气？能影响吗？不出钱，所以收不到钱。我们就讲到这个文化宣教啊，在中国教会没概念，而且觉得虚虚浮浮的，不如派个宣教士去非洲去啊！我们知道他干什么的，对不对？所以你们就了解了。在中国教会当中，中国基督徒当中，这种社会关怀文化宣教的东西，它概念很模糊，支持的力度很弱的。因为觉得这要么就是拯救灵魂嘛，所以我们马上想到就是拯救灵魂，你知道。所以我说我们是叫做福音派教会，可是事实上我们的心思意念想法大部分还是停留在基要派啊。当待会我会再讲一些过去的一些经验。那圣经怎么说？譬如说我们很熟悉的马太福音第5章13到16节讲什么？大家对马太福音第5章13、16节有了解吗？这应该不必翻，你差不多就知道了。第一，登山宝训头头八福之后就提到这个了，就是光跟盐嘛。但是我们当时通常都说啊，基督徒要做光做盐，其实这句话是有点不太对的啊。实际上没有做，盐怎么做啊？你做盐，这一副个苦瓜脸，要做盐啦。你是盐就是盐，从化学上来讲，你是氯化钠就是盐，你不是氯化钠就不是盐，盐不能做的，对不对？你碳酸钙做不了氯化钠，所以你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所以耶稣只是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然后不要失了味；你们是世上的光，不要被遮了、遮盖了，就这么回事。没有说做光，很多人还说圣经上说我们要燃烧自己，照亮别人。谁说的？你去找给我看，哪一节圣经叫你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我说燃烧自己、照亮别人，从我们学化工的来说，臭美人呐、啊。一个尸体哈，在陆空陆大暴露在空气当中，你去烧尸体，你看看这奇臭无比的。我告诉你，人的硫跟磷那个成分呢，一烧出来变五氧化二磷跟氧化硫，哎呀，5公里外都闻到那个臭味。所以燃烧自己别臭美了，你烧出来的光没有，热没有，臭气很远。身上只有一个地方燃烧自己，但那个是负面的。哥林多前书13章，若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白搭了。这唯一讲到 舍己身叫人焚烧的，没叫你舍己身叫人焚烧发出光来，你少这样发光了。当然我比你们幸运一点，或者说甚至恩典大一点，我老婆名字叫真光。我们都知道耶稣是真光，哎，我们家里两个真光，一个耶稣还有一个我老婆，哎，他是真光，他名字真的叫真光，而且他妈取，就是我的岳母取的名字取得好，真光。所以我们常说我们家里一个真的，我是装的。所以我们成立一个真光协会，哎，人家说庄牧师怎么没有你的名字啊，我说我名字哪能加上去啊，他真光很好啊，再来一个装，是装的还是真的？真的，哎，就不装了，不装了，哎，没有我的名字在这儿。但是那个真光协会的英文名字倒是有我的名字简称，就 TK and True Light。我老婆叫真光嘛，真光不是 True Light 吗？那我的名字就 TK 嘛，祖坤的那个第一个字母嘛 ，TK 嘛。啊，所以英文的我们机构的名字是导有我的名字，中文的就没了，因为英文没有人知道装的真的，哎，这中文就明显很分的。是装的还是真的？真的。所以我们怎么发光啊？没叫你烧。那其实约翰福音提到只有一个真光嘛，对不对？那我们怎么做见证？那就好像只有一个太阳嘛，太阳系只有一个太阳，那月亮怎么发光的？就反射吗？我们都是反映基督的真光的吗？我也不是恒星，你烧什么烧？恒星在燃烧自己，你别燃烧自己。我们人呢，去燃烧自己只有臭美。哎，我们要想说，哦，我要燃烧自己，照亮你。一话讲出来就是酸不溜丢的那个样。我要燃烧自己，我要牺牲自己。我们不燃烧自己，我们只要反应这个真光。然后反应真光的时候，别被遮着，对不对？或者那个镜片呢，乌漆抹黑的，这光都照不出来了。或者变得哈哈镜，对，只要不要做那个就行了。那盐呢？不要湿了胃，就是你本来就是盐，怎么会湿了胃？我们学化学也知道，氯化钠就氯化钠，没有不咸的氯化钠。那盐怎么会湿了胃啊？哎，那你就不懂了。我们现在的盐呢是精制盐，精制盐就是海水提炼又提炼，杂质去掉的精制盐，99.8%的氯化钠。耶稣时代的盐是什么盐啊？那就得到死海走一趟。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去过死海，去过以色列旅游的有谁吗？没去过啊？有去过以色列旅游的，没有不去死海的，去死海的没有不下水的，下水的没有一个不来一个浮漂的。干嘛呀？死海淹不死人，所以死海没死过人，你想淹死都淹不死，沉不下去。所以我们每个人去死海浮漂的人呢，都得四仰八叉躺在那儿，还得看看来看什么报，台湾来了看世界日报，大陆来了看人民日报，就躺在那儿，哎，不会沉呢，就这样照个相，然后马上下来，因为其他没什么好玩的嘛。那死海边呢，就一块一块白白黄黄的那种石头，盐盐盐盐，耶稣吃的盐就这种盐，没经过提炼，就是随便踩都有。哎，可是这个盐盐啊，有三分之一的成分可能是碳酸钙啊、氯化钡啊，一大堆的那种东西，那不是氯化钠。有些不溶于水，像碳酸钙也白白的，不溶于水，也不咸，你懂吗？所以呢，那时候做家庭主妇啊，家庭主妇就当现在有家庭主夫专门负责煮菜的啊。主夫主妇煮菜的时候，红烧牛肉面，那一块死海边拿来的这个盐盐啊，哎，它红了面，嘣摆下去，10秒钟就得拿起来，不然太咸了，懂吗？就这样子的，不是分成细细的粉哦，就这一块下去。那如果今天下去10秒钟拿起来，哎，不咸，不够咸，放20秒。如果这一块摆了半天，永远不咸，这一块就叫做吃了胃的盐，会溶于水的氯化钠都没了，剩下就是碳酸钙，那不丢在路边还干什么？所以外面看起来还有点像，也是白白黄黄，那不会纯白那么漂亮的，看起来就是那么回事儿， 一次就知道没那个味道，不对，丢了。那基督徒也有这样子的，看起来有模有样的，抱着圣经也像个好基督徒的抱法。基督徒还有什么抱法？有，圣经有一定的规格的抱法。那好基督徒怎么抱的？如果是姐妹，得抱着抱着这样，这样捧着，很有风韵的。那如果拿个圣经这样像甩了什么东西，那就是，哎呀，要不是这个教会没格调，要不是这个信徒没格调。圣经他这样甩，你看看穆斯林有哪一个人还敢把可兰经这样甩的？穆斯林的可兰经哦，都是捧在怀里，哎呦，他比我们虔诚多了。就这样，哎，不管怎么样，他圣经也抱得很像，他是基督徒吗？他很可能是失了味的耶，你得跟他接触久了。看他说话，看他做事，就觉得哎呦，这基督徒味道不正，大陆叫做山寨货。所以失了味的盐呢，所以只要是盐，不要失了味；如果是光，不要被遮着就行了。没叫你做光做盐，可是光是干嘛的？盐是干嘛的？盐当然招饭的时候调味，第二个防腐嘛。那时候也没冰箱。对不对？以色列离赤道也不远，天气热起来也热死人的，那怎么防腐啊？就盐呢、啊？那失了味的盐怎么防腐啊？所以呢，盐的作用就是防止社会腐败嘛。那么有点像社会关怀了，像先知啊，斥责罪恶啊，对不对？所以我们是光是盐，光的角色比较像是传扬福音，盐的角色有点像防腐，就是等于是文化使命，社会关怀。那光的角色传扬福音，就像福音使命，所以我们又是光又是盐，双重角色嘛。那你看雅各书里面，雅各就劝勉信徒怎么说呢？哎，教会里来了一个穷光蛋，你就应该他没有的吃没有的喝，你怎么样做？他说你不能跟他说为你祷告平平安去吧，也不给他吃不给他喝，这是虚浮的信心。真的信心就是他没有的吃没的喝，就给他吃给他喝，真信徒应该这样做。所以表示我们关心人的灵性，也不能忽略他的肉体生命上的需要。那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做什么？医病赶鬼传福音，他没有忽略传福音，可他从来也没忽略病人的需要，从来没有忽略人各方面的需要，不然怎么有五饼二鱼呢？对，没得吃啊，他就跟门徒说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怎么给他们吃啊？这一大帮人，我们这五条饼、五个饼、两条鱼，哪够吃的？那耶稣拿过来，啊，耶稣就行了神迹啊！所以耶稣没说啊，不够吃，他们自己打发，自己解决。我们祷告，平平安去吧。哎，所以耶稣基督的榜样，关怀灵性也关怀肉体的需要嘛，心灵的需要都有的嘛，是全人关怀嘛，啊，所以整个的来讲，圣经的教导。在宣教使命来讲，并没有忽略所谓文化使命，或者说这个社会关怀那个层面，应该是全部的。那举一个历史的一个人物的做见证，就是叫做约翰卫斯理。那当然在外面书摊上摆的不多哈，真的像多广告词一样的哈，预购重塑只剩两本了啊，这个。很多人不会念的，懊悔别。广东话说有没有搞错？这不是悔别，迥别。插一横，你这样一包起来就悔别了，这是迥。哦，很多人不会念的，你不会念，八成你圣经没读熟。圣经上的字，圣经上哪有啊？不多。创世纪四十九章。雅各为他的十二个儿子祝福，论到约瑟的时候，雅各怎么说？天上的福，地上的福，所有一切的福临到约瑟这一位与弟兄迥别的人头上。就这个字迥别，迥然有别。我怎么说到迥别？我列了十二个人，历代基督徒的典范人物。这十二个人呢，各行各业的，我故意不多选牧师，只有一个牧师，约翰卫斯理。有一个宣教士克里威廉，其他的国会议员、文学家、哲学家、科学家、工业家等都有。 那我这里面就提到卫斯理啊，所以如果你想对卫斯理有点兴趣多了解的话呢，这书上有他的一个传。那卫斯理他所有的画像跟雕像来讲，最出名的很少忽略到，就是他骑在一匹马上。因为约翰卫斯理啊，他一生骑马到处讲道，一生超过25万英里。当然了，我呢到去年为止，我单单 United Airlines 就飞了100万英里，所以我是 United Airlines 联合航空百万英里的会员。我用飞的，他用骑马的。哎呦，您给试试看骑马，可不好受哎。我骑过一次，高中毕业的时候去骑马，参加台湾的什么骑士队，结果被马骑了，还被马踢了一脚哎，一块头皮都没了耶。所以骑马好骑啊，哎呦，不好骑哎，马会作弄人的，那个马很高哎，我站在起来哈，那个马鞍比我头还高，他欺负我呀，我个儿小，腿短，踩不到凳啊，怎么搞我啊？那我知道你大部分都没骑过马，骑马不简单的，你不会骑马的话，你知道马这样噔噔噔噔，你骑在马上，如果会骑的话呢，跟他这个波浪这样噔噔，很有风度的。你不会骑的话呢，你下去马背上了就噔噔蹦噔蹦噔蹦噔蹦噔，所以你跨一步就撞一只马鞍，那你试试看，不要走1公里，你的屁股都磨破了，告诉你，啪啪啪啪，对，所以你得跟着马的高低起伏，然后你得脚踩在凳上，然后波浪式，看起来很有风度。你看那个奥林匹克或者什么马术比赛的时候，那个人就是这样跟着马的。但你不会骑的话呢，你下去马背上来就是咣当一声，咣当一声，咣当一声。那你看看骑马骑25万英里，他不是骑马25万英里去讲道而已。你看这个画像，他手上拿什么？书。你说拿圣经，他有时候拿圣经，有时候拿书。他从来没有空手骑马的，他总是拿书的看，甚至大部分时间他每次骑马不但看书，还写日记的。他写300多种日记，但不在马上写的。你骑着马还能写日记？把眼睛不花呀，但是骑着马然后你怎么看书啊？哎，功力高的就可以啊。那你可以这样看书，头不眼睛不花，已经很厉害，还能写日记，你怎么写啊？哎，他就能写300多本。他到77岁，我最近才看他的传，77岁开始不骑马了，坐马车。那是马路，什么马路啊？柏油路。哪那么好命，还柏油路了？你骑过马路吗？马路就是一个坑一个洞的。那骑马嘛，就一个蹄一个蹄，对不对？那马车的轮子呢，经过那个一个坑一个洞的路，那不就是 kinnikon 来东摇西晃，跟波浪鼓一样的。哎，那种车坐下去能看书吗？他看书，他把那个马车当小型图书馆，一堆的书，要不然看，要不然就写。他一生写了130几本书，大多数在马车上写的，跟马背上写的。这人是工作狂啊，骑马，然后每天讲到至少5小时，5场，一个礼拜平均是15到20场。他死的时候大概89岁，他讲到88岁又11个月多少，他在总而言之死以前2个月才停止讲道，然后2个月就死了。那死以前呢，他每个礼拜讲15次到20次，到88岁。哇，然后还读书、写日记，写什么书都写。他最畅销的书，嘿，跟文革期间有本书一样，《赤脚医生手册》。他当然不用《赤脚医生》，不过他就是《平民医疗手册》，这是他最畅销的书，再版了大概30几次，在当时，而且卖得很便宜，几分钱一本。他就是帮助穷人，路边随便找个草，那个草就可以治你什么病。哇，他研究的。他也写希腊文的文法书、希伯来文文法书、解经书的医疗书，他也写。 他大概没什么没写过的，他也写政治，也写经济。最厉害的还不是这个，他呢创立很多教会，开很多布道会。可是现在我们回头来看，他最厉害的是什么？他是个社会改革家。他怎么社会改革？你要知道，约翰卫斯理的时代呢，那个时代哈，跟我们今天中国面临的问题是类似的。中国今天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农业社会变成工业社会，都市化，然后有农民工，贫富悬殊，一堆的问题。这堆问题是约翰卫斯理的时代。为什么？工业革命从英国开始了，1950年，他的开始，他的侍奉是1750年，是吧？不是195，1738年他开始布道福音事工的，就是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了。工人，各种工人，什么矿工，什么煤，挖煤的，都是工人，是很惨的。哇，社会的问题一大堆，贫富悬殊一塌糊涂。今天中国所有的问题在卫斯理时代都有。那你说他布道，如果他只是关怀灵性，他就是说，然后大家信主了，然后将来仰望天国，那跟马克思所讲的一样，人民的鸦片，对不对？生活很苦没关系，仰望将来的天国，然后苦哈哈的去死吧只有天国了吗？他可不是哦，他是一个社会改革家。他怎么做？譬如说他做很多事情啊，今天你知道很多教会都采取小组教会，小组教会主师爷就是约翰卫斯理。哎，可是做法哎不一样。新加坡邝建雄推动小组教会，他说小组教会与教会有小组差别很大，好像东离西有多远，我们差别就有多大。那我告诉你，约翰卫斯理跟邝建雄就像东离西有多远就有差多远，不但差别很大，而且跟天跟地的差别一样大。邝建雄的小组教会，我可不看好，我也不认为那是很好的模式。约翰卫斯理的小组怎么搞呢？他布道会，他可是有学问的，因为英国牛津大学硕士，那时候没博士了，硕士学位就相当于博士了，所以他是英国的牛津大学硕士，他就成为牛津大学的，我们现在英文叫做 fellow， 什么意思？院士。哦，校友里面要当院士要有硕士学位，他是有硕士学位。可他是读书人，他布道会听众都是没穿鞋的。为什么没穿鞋？穷呗，穷的没鞋穿，那种人进不了教堂。英国国教圣公会的教堂那可是高耸入云，装饰煌煌的，没穿鞋的贫下龙别想进教堂。他是搭帐篷的，约翰卫斯理搭帐篷布道的，好，不穿鞋也可以来，反正穿鞋不穿鞋一样，外面都泥巴地，一进来有穿鞋也是泥巴鞋了。好，布道，哎呦，真的神感动他，他很有讲到了这种信息影响力，所以很多人信主了。只要一信主，他就每10个、11个就收集成小组。一个基督徒做小组长，其他全部是慕道友，但都是绝志的慕道友。小组聚会做什么？这个基督徒他就召集这班人，比如说一个礼拜2个礼拜聚会一次，一聚会，这样该你了，你谈谈这个礼拜的生活怎么样？譬如说这礼拜有没有喝醉酒？有，昨天喝醉了。上次的记录，你一个礼拜醉酒2-3次，醉酒一次有进步，但不可以酗酒。圣经念一段，有没有打老婆？昨天喝醉了嘛，我打了他一个耳光。老婆是疼的，是爱的，不能打的，知道吗？可是那时候你看，农民工住的破公寮，生活穷极无聊，没电视，什么好娱乐都没有。哎呀，下了班放了工，累得跟狗一样，那又没有娱乐，除了喝老酒打老婆还有什么娱乐？所以说是信耶稣，回家呢酒照喝，老婆照打。这慕道友刚信主， 约翰卫士里就不吃这一套。来小组聚会，小组长就天天盯着，喝酒没有，有没有打老婆，有没有读圣经，我忙我怎么读圣经。哎，开主日学，他开主日学的，主日学干嘛，礼拜天的学校叫主日学。那你说有没有什么圣经班，有，他不是教圣经，主要不是教圣经，是识字班，一年级读创世纪，二年级出埃及，读到启示录毕业，就这么回事。所以每个学生课本很简单嘛，圣经公会的书不要钱嘛，就是课本，然后全班同学开始 In the beginning God 就像念啊，然后从英文字母念好了，开始 In I N In， 全班就 In the beginning beginning God， 就这么念呢。创世纪读到启示录，英文每个字你都念得出来，英文水平不差喽。你试试看，牧师、执事、长老、领会的，你读圣经，迥别没念成回别，中文程度不错了。我告诉你，中文圣经，你读错字不超过十个的，肯定有中文硕士班水平。我告诉你，牧师读错字的大有人在。都干牧师了，圣经还会读错字？是啊，圣经那些字，哎呦，不简单的。昨天晚上我告诉你了，清真寺的阿轰，阿轰轰怎么写啊？嘿，我告诉你，那个字认识的十个有八个是基督徒在认识，不认识圣经的、没读过圣经的都写的洪水的洪，阿轰错了，阿轰的轰啊，那才怪了，像个包子头的，里面一个言语的言。诗篇有大水喷轰，就那个轰子喷呢，就是一个包里面一个瓶，念喷，中间一个言语的言叫轰。哎呦，那个除了康熙字典就只有圣经有那个字，平常人看到那个字就傻了。哎，阿言搞错了，那个言他不念言，阿轰那怎么念轰的。哎，你去读康熙字典才有，我告诉你。所以英文你能够创世纪到启示录读出来，这个每个英文你念得出来，哼，英文程度不错的。所以卫理公会的这些他的信徒，这个十几二十年以后，到了一代两代下来，每个卫理公会读起英文来都是 King James 的英文，就是英文钦定版1611年的那个圣经版，那种的英文念起来都是押韵的。I, thou, and they 他们就从小是主日学就练这种英文，圣经英文，他没有别的课本，就这个。所以他会问读圣经没有，不是是 上课啊，主日学。他们还给妇女开数学班，数学班干嘛呀，他教妇女量入为出。因为那个时候虽然是200多年前，也有月光族、周光族跟日光族。日光族是所有拿了薪水一天就花光了，明天就喝西北风了，因为他不会算账你知道吧，他就花花花花完了，明天没钱了，所以他就加减乘除，你老公收了多少钱，如果这是一个礼拜发一次薪水，要7天用，一天只能用多少，记个账，所以教他们记账。所以教会开数学班、识字班，还有简单的医疗的班，卫生保健嘛。那那时候死亡率很高哎。英国伦敦的孩子活过5岁的不到一半，有一半的孩子5岁以前就死了，生病死了，各种的病。那穷人更别说了，连有钱人有时候都会生病死的。那穷人那死亡率高的一塌糊涂，哎。他就教他们最简单的健康保健，然后家庭的清洁啊，他们死亡率立刻大量降低。卫士他教会做这个，所以你说这个牧师，哎呦，连今天我都说啊，牧师不是普通人能干的，或者牧师不是人干的。你看卫士那个牧师教人家医药，教人家数学，他什么都做啊，他不是只是布道、来信耶稣、去天堂，就这么简单啊。他做的可不止那么多，然后他强调每个信徒在你的责任岗位上，你怎么样能够为主做见证。所以他里面有的信徒他对监狱方面有关怀，所以他就推动监狱改良。所以全世界最早的劳工法，英国的， 就他们那个时候推各种信徒推动，那他在卫斯理呢写文章啊，登报纸啊，干什么，做精神的支持者，然后很多人在推动，这种推动可不是一天两天的，有时候十年二十年的。然后监狱改革，那以前的监狱是当什么？你犯法被关嘛，所以监狱把你当狗，正常的吓得你不敢犯罪，所以真的把犯人当狗啊。可是约翰卫斯理说，犯人也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他是人不是狗，不能把他当狗，他得当人看，犯错要是要管他罚他，但是你不能虐待他。哦，这样。然后奴隶制度，我这书里面也提到另外一个人，威伯佛斯，他是个国会议员，那么他奋斗三十多年终于废除奴隶制度。所以呢，全世界废除奴隶制度最早的不是美国，英国，而且美国是打仗打出来的，打内战的，还死了很多人呢。英国不打仗，就靠国会一年一年的推动了，所以是和平的，没流血，但是全民解放。所以后来英国所有殖民地的黑奴是英国政府出的几百万英镑买回来的。就等于说，如果我农场里面有2000个黑奴，我可是白花花的银子买来的呀！你现在就完自由释放，那我不破产了？每个人如果花三十英镑买来的，2000个是多少？6万英镑哎，就没了。如果在共产党的做法，当然了，没把你宰了就不错了，地主就宰了。哎，在民主国家来讲，就是说，哎，要让他自由，可他当年是花了6万英镑啊。现在英国政府，我给你6万英镑，政府买过来，当场释放，他自由了，那个黑奴就自由了。所以国家花了几百万、上千万英镑哦，那个是最后一个奴隶制度的一个法律，就是不但是最早成立的是一个不准英国挂英国旗的船运送黑奴，禁止贩卖，后来进一步的不准蓄养。再进一步，那已经被买了做农场的劳工的那些黑奴怎么办？国家经费买回来释放自由。不是只有英国哟，加勒比海包括海地这些所有岛上的黑奴，只要是英国殖民地，全部国家买，全部当场释放。这个法律通过以后3天，威伯佛斯就死了。他当年做国会议员的时候，21岁做国会议员，24岁他重生了。然后他说，我做国会议员一生只有2个志愿，一个解放黑奴，第二个提高英国道德水平。感谢主，死以前3天最后一个废除奴隶的法律通过了，3天之后他就可以安息主怀了，可以死了。就跟老西面一样，今天你可以释放你的仆人安然去世了，我的眼睛已经看见黑奴解放了。所以这个人是花了几十年的功夫啊。所以但是威伯佛斯他背后就是 John Wesley 啊，他是他的属灵导师支持者。所以 John Wesley 最后89岁快死的时候，前3天最后一封信是写给威伯佛斯。威伯佛斯那时候才20几岁，很年轻的国会议员，他鼓励他再接再厉，为黑奴的释放继续努力。当然威伯佛斯刚重生得救的时候，他本来有想过他要去做牧师。他说，哎，重生得救嘛，就我们刚说的第一个想法是传福音，就福音使命嘛。后来他为什么没去做牧师，去继续做国会议员呢？其中有一个很关键的人物，就是我们也许都很熟悉的奇恩典，那个 John Newton， 那个作者，奇恩典的作者，约翰牛顿 ，John Newton。John Newton 呢，也是威伯佛斯的属灵导师之一啊，卫斯理是他导师之一，还有好几个，影响力很大的。那 John Newton，John Newton 写信给威伯佛斯，他说啊，神呼召你是在国会里为他做见证，成为光与盐。如果你做了牧师，很高兴我们英国几千个牧师又多了一个牧师，可是英国国会 唯一为基督出声音的就没了。所以你应该在英国国会为神出声音，做国会议员，你不要做牧师。所以你看，牧师叫威伯伯是不要做牧师的，就是我写这本书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侍奉神可以在你的岗位上，没说你要定当当牧师当传道。我看我们当中绝大部分人没这个福分，或者没这个恩赐，或者神不要你。你说我想要，哎，这是志愿兵，神只要征召的，哎，神没招你，你就别傻乎乎就来了，哎，所以呢，但是我们不做宣教士，不做牧师，就不能侍奉神呢？谁说呢？所以我说，这里面大多数人都不是牧师，不是宣教士，他也可以侍奉神呢。所以威伯佛斯就成为国会议员，一直做到他过世。几十年就一直在做这种事情。那约翰卫斯理就鼓励所有的信徒在他的岗位上用他神所给他的位分，然后尽量来为神做侍奉。所以换句话说，做什么就是做社会关怀嘛，就是文化使命嘛。所以 John Wesley 是一个很典型的而且非常好的一个榜样，就是把这两个使命很平衡的做到了。那最后我的结论就是说，这两个的关系是什么？你好像说传福音领人归主好比是属灵上的收割啊，收割。那文化宣教是做什么？松土撒种的工作，松土撒种。那你知道不松土不撒种，你是收割，你割到最后没人，前人撒种后人收割啊，都没人撒种，那后人割什么呀？割草，割稻子没稻子，割麦子没麦子。可是我们现在短线队呢，嘿，说实在都是眼光很短的，我们只急功近利的，我们派短线队去，然后两个两个一队，好比我们背上都扛着一把大镰刀，去吧，我们去San Jose公园里去，好歹宰他几个人头回来。我们这样，我们短线队都这样去了，好，去收割收割，然后找谁收割呢？看那个小伙子那个样子，可以过去包夹他，左右一夹，老兄，有十五分钟吗？跟你谈一谈。他一看，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两个人都是罪人嘛。啊，我们基督徒以前要穿个福音背心，上面写着我是罪人。你看罪人来了，能干什么？肯定没什么好事了。哦，那就乖乖的听吧，听了十五分钟，要不要信耶稣？如果说不信呢？不信，我再跟你讲十五分钟。那怎么办？好，行行行行，决志单就填了。然后你去事后跟进，你去什么电话呀，什么东西？38号，你到那个街里去讲，走走走，35号就到田里去了。哪有38呀？哎，假地址，电话一打空号，怎么决志单有假电话假地址？嘿嘿。我现在学乖了，我在台湾参加过很多短宣队，后来我读了很多材料，就发现全世界各国短宣队的结果回来的都是假电话假地址，10个有8个是假的。决志还有假的吗？为什么要假的？你懂得人的心里就知道了。我不决志你肯定不放过我，又得跟我磨个15-20分钟，要你打发你赶快走怎么办？啊，行行行行，填就填嘛。尤其我们中国人哪会傻乎乎给你真名真姓真地址还有真电话、啊、都假的。中国有什么是真的？除了山寨货是真的以外，真山寨以外没有什么真的、啊、那真名真电话真地址哪那么傻呀？洋人可能还傻乎乎的嘞，连中国鱼都比美国鱼聪明。什么意思？你去钓鱼看看，中国鱼很难上钩的，尤其台湾来的，你知道台湾地方小，钓鱼的人多，台湾鱼啊那精得很。有一个医生，台湾的医生，以前在他家里，在很早以前20多年前在芝加哥的时候，他们家有个聚会，我们在他家吃饭，他爸爸从台湾来嘛，他在后面院子里，就他在那个人工湖嘛，这个住宅区都能挖个人工湖，就是为了环保积水用的，那就放一些鱼苗，所以这鱼从来没有人钓，美国人不钓这种鱼的。他爸爸就放了3根鱼竿，鱼钩派进去了，都还来不及放蚯蚓呢，他回房间，回到里面去拿蚯蚓，一出来还没放蚯蚓，那3根鱼竿就拉得笔直的，你知道就有鱼了。他说我没蚯蚓就已经上钓了，一来没钓这么大。哇，那天我们晚上我们10来个人，3条鱼也不够，不能吃啊，来3条，1条就够我们吃的，这么大条。 他就评语就说，美国鱼真好钓哎，连蚯蚓都不喂就上来了。台湾的鱼，哎呦，蚯蚓给你吃了没上钩，精明哎。所以你传福音，你试试看。哎呦，难呢。可是我们就是扛着镰刀，收割收割，没有一个人为后人撒种的。那社会关怀、文化宣教是做什么的？就是替后人撒种嘛，或者松松土嘛。然后可能过了十年、二十年以后，哎，好像时候成熟了，哎，后面来传福音他就信了。所以如果您短期内传福音，真的就信了，你别傻乎乎以为你多厉害啊！哇，你比 Billy Graham 还厉害，讲两句话就信了。他前面不知道多少人又爱心关怀，又做了一堆的事，那刚好临到你，刚好临门一脚，你就收割了。所以后人欢呼收割，前人是流泪撒种哎。那你要不要流泪撒种给后人去收割啊？那我们短缺的都是去收割，然后回来报告战果，本队斩获三个人头，那队五个。那如果那队一个都没有的，就垂头丧气，好像无脸建筑一样。哎呀，都没有人觉知啊！哎呀，我们都是这样。然后剩下大概就像印第安人一样来唱战歌。哦耶耶！我们总共五队，总共有斩了十五个人头耶。然后你把名单交给当地的牧师，你就看好了，十五个全部是假名、假电话、假地址，白搭。那所以文化宣教很重要。第二个，就算你很看重社会改革啊、哦，我们社会福音嘛，社会改革、社会风气改革，中国的文化现在一塌糊涂，中国社会一塌糊涂。哎呀，贪污腐弊呀、啊，男女关系呀、啊，你可以念一大堆。那社会改革，那我们怎么做呀？那你不可能只是讲文化上是的，要戒贪呐、啊，怎么讲一大堆？你讲了会改吗？其实，一个社会如果有更多一点、更好一点的基督徒，有光和盐，这个社会就慢慢改变了。所以你不传福音，这社会就改变。你就专门讲一些不要贪污讲座，你办个二十场，你看社会风气会不会改变？你才能说男女关系要圣洁啊、不要乱交男女关系，不要婚前同居，不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讲完了，中国大学就改善了。除非中国大学里面真的有一些基督徒，真的有生命的见证，然后感染了别人，然后慢慢变成福音运动。那我说约翰卫士里呢，传福音有人觉知，然后他用小组一个个生活改变，不打老婆，然后怎么样，在工厂上班的时候特别卖力，老板觉得哟，自从他去了卫士里的聚会回来以后变了个样，要选拔一个领班，那他就做领班，然后生活见证，然后就更多人就信了，然后整个工厂就不一样了，整个英国社会就不一样了。所以我家里就有一本书已经绝版了，差不多一百年前写的，书名很有意思， Before Wesley and After Wesley。 在约翰卫斯理以前的英国跟约翰卫斯理以后的英国，1740年到1840年，100年前后的英国，1740年的英国，我就说多糟就有多糟，有多烂就有多烂，又喝酒又闹事，什么都有。1840年的英国崛起了，这个崛起不是船坚炮利，社会风气改变了。卫斯理的福音运动是有影响力，但不是他一个人，很多的人，因为有更多更好的基督徒，社会就改起了，改变了，风气改变。所以你不传福音，只做社会关怀，社会不会改变。所以两个是不能脱开的，你不可能只做社会关怀，社会风气就真的会好，不会好，除非有福音工作改变人心。那再来一个，传福音是每个人的责任。社会关怀、文化宣教使命呢，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也就是说，传福音基督徒是没有推卸责任的哈。我们会提到恩赐的问题，但你要知道，圣经上有两个东西哈，也是恩赐，可是又是义务，一个是爱心。有人有爱心恩赐的，他施舍钱财眉头都不皱一下，关怀别人，哎呀真的是到位。那我们也应该有爱心，对，这是义务。可是在恩赐上来讲，有人的爱心就没有办法到那个程度， 所以恩赐 是一个恩赐没有错，但是不能用恩赐说我是没有爱心恩赐的，爱是没有的，骂人是有的， 有这样子的吗？爱是必须有的，是义务，可是你也不否认有恩赐。传福音是另外一个，传福音是有恩赐的，但是不能说我没传福音恩赐所以我不传福音的，我是专门陪灵的。哦，什么陪灵就是专门骂人的哦，陪灵，哎呦，恐怕是烧灵毁灵都有，会他陪人家灵呢所以你不能说我是陪灵的我不布道的， No， 传福音是人人要传福音，可是你也承认有些人就是有传福音恩赐。你知道华人当中啊，嘿，有一个台湾来的牧师是我知道的少数几个非常有个人布道恩赐，台湾来的有些人知道他，刘富礼牧师。刘富礼牧师啊，他是有个人布道恩赐的，但很有意思啊，个人布道啊跟布道会的讲员不一样，我不太常听到有教会请刘富礼牧师做布道会讲员的，他不讲布道会的，但是慕道友老老少少男的女的台湾来了中国大陆来了，你就交给刘富礼牧师一小时搞定他自己也做见证，就说哎，有个什么中国来的一个老太太，哎呀什么迷信啊什么东西，有人说哎呀怎么传福音都不能讲啊，交给刘牧师一小时以后痛哭流泪悔改了。哦，中国大陆来的物理博士，哇好难讲啊，交给他搞定。哦，台湾来的老太太小女孩什么都只要交给他搞定。当我没有在旁边看他怎么做的，但我只知道人只要交给他几乎很少不信主的，他有个人布道恩赐。我呢常常被请去讲布道会讲员，我是布道会的恩赐是有的，可是我没个人布道恩赐，是两回事啊。所以有些人不知道这一点，所以呢常常聚会嘛，有时候就教会啊有个姐妹就请我去吃饭，然后有人说吃饭就吃饭了啊，快开饭前姐妹就说了，庄牧师没跟你说哈，不过现在跟你透透气哈，我待会叫我老公坐你旁边，我老公就是那种死不悔改的，所以呢交在你旁边意思就是要杀要剐就随你了，所以我变成福音杀手鸿门宴。哎呦，叫我来吃饭原来没有白吃的晚餐呢，旁边就是我的猎物。哎呀，就偏偏碰到我这个没有个人布道恩赐的，我一到那儿了我就埋头专心吃我眼前的饭，跟波提法差不多，除了我眼前的饭啥都不知道，所以饭吃完了他有没有传道有没有信主我不会，我没那么紧迫盯人的，我也不是说个人布道一定紧迫盯人，但我就说你试试看唐崇荣，他讲布道会你把任何一个牧道交给他看看，看他有没有办法带他信主以我对唐崇荣个性的了解，他从来不会个人布道的，个人你交给他那肯定被他骂一趟，哎，他会在台上骂，在骂完所以有人信主，个人交给他那不一样，恩赐各有不同。但你不能说我没布道恩赐，我没有传福音恩赐所以我不传福音，这传福音是人人要做的。可是你要说人人都要做文化宣教吗？人人要做各种的文化社会关怀吗？那不一定，因时因地因人，教会也要看你能做什么该做什么，你不能说每个都做啊，所以你不能要求每一个基督徒都去做这个或那个文化宣教，那倒不一定，唯独传福音那倒是无可推卸的责任。最后一个没有错，文化宣教因为只是社会关怀是治标不治本的，那传福音最后是灵魂得救将来得永生，对不对？所以一个治标一个治本，这我们承认。不过话说回来了，一个治标一个治本，可是往往我们是标本都要治的，譬如说开救护车的做什么的，治标的嘛，到医院那可能是真的治本的，可是一个人在高速公路上出了车祸腿断了，救护车来了一个怎么腿断了，哦好我们赶快送到医院去上车，然后腿断就让他断着，那断骨还脱离的，然后血一路滴，然后开快一点就是了，所以血一路流，那个断的腿骨一路晃，就这样开去了。你开到那儿的话 哎呦，血流了一缸，那个腿恐怕接都接不起来喽。那你怎么做？所以拿个木板，对，也没车上当然没有 X 光了，木板，然后就先接一下，止止血，绑住，沿路开，所以那是治标嘛，到医院是治本嘛，也没有说木板一绑，然后稍微止血，纱布一盖，回家啦。回家那治标还没治本呢，你知道那个骨头一这样一随便看起来很直的接起来 X 光一照歪了，那到医院怎么办？如果是歪了怎么办？我知道怎么办，把那个腿啪再把它折断，重新再接，不然怎么办？歪歪就让它歪，不行啊，那怎么接？已经接歪了吗？知道断掉重新再接吗？那当然，他现在有 X 光，有什么意思可以接得正正的吗？对不对？所以治标完还是要治本呢，而且往往先治标才治本呢，哪个在先？治标在先呢、啊，然后才治本呢、啊，对不对？你不能说我治本不治标，或者治标就不治本，那两个都要做，但往往先的是治标的，但你要搞清楚这是治标，本还没做呢，所以我社会关怀别的都做完了，别忘记，最后我要带他信主，灵魂得救，别把这个忘了，或者说这个当作不要做了。那你就搞错了，但你也不是说我为了带他灵魂信主，其他都是哎算了都不做了，那错了，你那个都不做，你后面那一步你可能做不到。那就好像说你拿个镰刀，为什么给你假名假地址？我跟你没关系，我不认识你，我干嘛傻乎乎给你真名真姓啊？那如果是你同事呢，同学呢，都认识你的了，他会给你假名假地址？不会给，他不容易信，但是肯定是真的。那如果你真的有好见证，这叫做有仪式的布道法。所以呢，你也不必拿着镰刀动不动就要砍他两下。有些基督徒啊，传福音太过于炒短线了，才两天子，哎，听了很多了嘛，来教会来三次了，要不信嘛，要不信啊，别想那么多，先信了再说，先下水，怎么了？下饺子啊，就像下水了，那信什么都不知道就信了，就说下水了就捞起来了。哎呦，我觉得信主的事情我宁可慢一点，你真的想清楚了，真的信了，那一个都不会掉，那反而好，别急急忙把人推下水啊。我就说又不是下饺子，干嘛要急急，对对。那我们常常也是这样传福音，然后每天的报告，那宣教士我们要求写报告来，多少人决志，多少人受洗，看起来成果斐然，那好，加薪。都说哎呦，怎么搞半天一个都没信？神的国度啊，有时候你很难讲。如果你到了穆斯林国家传福音啊，20年能够结一个果子，偷笑，好难哦。我们支持一个美国的姐妹在菲律宾南部 Mindanao 回教区传福音，她那个村子啊，就是刚刚跟菲律宾政府签了一个合约。没落解放阵线跟菲律宾政府打仗打了30年的总部，哎呦，两个姐妹开个一基督教诊所，在人家总部的村子里，穆斯林拿枪的造反派，哎呦，你想的是皮都要绷紧一点，哎，20-30年没事，可是传福音很难哦。到了第19年，我说有没有人信主？还没有。20年感谢主一个了，哇，20年才一个，现在已经都快25-26年，快30年了吧，大概有4-5个，不容易。那如果你要算成绩，那肯定你不会支持这个，成绩最好的肯定到中国去，一捞就一把，一堆给捞了一把，捞一把溜一把，留几个没留几个。所以你说啊，好多人信主，然后后来到哪去了？不知道到哪去了，人间蒸发了。所以传福音的工作不要太过于眼光狭窄，所以双重使命就是说，我们要传福音你能归主灵魂得救，但是也别忘了社会关怀文化宣教的方面也是我们不可忽略的责任。那我们需要求神给我们智慧，个人来讲，教会来讲，什么该做，怎么做，钱怎么分配，短宣队也好，然后什么事工怎么样配搭啊，这样有个策略，然后慢慢的来尽我们双重的这个责任。好，我今天这堂的讲到这儿，我们做个祷告结束。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下午的时间，求主继续保守我们待会儿 有一些其他的活动，还有晚上的信息，求主帮助我们个人以及帮助我们的教会，知道怎么样在现今的时代怎么样来为主摆上，除了传福音领人归主，还有一些社会关怀文化宣教的这些使命和责任，求主让我们知道我们当怎样行，才能够在现今的时代为你传扬福音。求主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垂听我们个人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